中共的党委书记、基层干部也在了解这个党迫害中国主流民众的真相后决心退党。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大陆的王东说，我当过多年的党委书记，一直以来我就有两个疑问，文化大革命迫害死那么多人，为什么共产党不能公开认错？再有饿死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追究责任？现在明白法轮功真相，愿意化名退出党团队。叫高升的民众说呢，本人是个基层干部，今天听了真相，决定退党保平安。
今天我们来看两家人的退党声明。江苏的吴红英等三人说，我们是江苏的，以前也知道共产党坏，看过九评后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从共产党执政以来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残害中国百姓，文革中大肆破坏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累累血债，致使在历来的浩劫中共造成了中华民族8000万冤屈的亡魂。如今邪党更是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已经到了天理不容、人神共愤的地步。在此我们郑重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少先队组织，与邪党彻底决裂，只做真正的中华儿女，绝不做马列子孙。徐好等四人说，我们在此声明退出邪恶的共产党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还我们清白之身心灵，愿神佛保佑我们及我们全家。
好，谢谢赵培。中国大陆的干部和民众说呢，中共早已没人信，如今连真善忍都镇压，他们声明退出这样残暴的政党。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中国大陆化名清楚的干部说，我是一名部队转业干部，在地方公安工作，今天听到三退的消息很高兴，中共邪党是个啥东西大家都知道，早就没人信了，在此我也声明退出中共邪党。济南的叫贝贝的民众说呢，不再跟共产党玩了，一个除了欺骗就是杀戮的残暴恶党，连真善忍都镇压，不让信仰真善忍，残暴至极。今天起我决定声援支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彻底与共产党的一切组织决裂，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共产党的团队组织。今天让我们来看一位自称标准的自干五的退党声明。这些曾把希望寄托在党身上的青年人，如今呢越来越认识到中共的真相。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吉林临江的王守发说，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只要上过学，没有没带过那个洗脑用的红布条。本人很爱国，以前是标准的自干五，很惭愧，当我明白中共的本质和越来越多的现实之后，真的很痛心。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做的也只能是尽量多的唤醒一个人，不为这个吃人的政权添加一块砖瓦。叫佳美和阿宝的民众说，作为青年以为政府和党是正确的，可是事实完全相反，见证以来说啥啥错，说啥啥不是，朝令夕改太常态，睁眼说瞎话。比如抗美援朝、中印之战、越南战争都是侵略，各自运动都是迫害好人，像三反五反、六四、法轮功。我们宣布退出中共的共青团少先队，选择美好的未来保平安。
当年有很多大陆的民众为了找工作方便而入党，而如今呢，这种方便已经不在，连党媒都承认，有大学毕业生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越来越多的不认同中共的民众都在声明退出。大陆的燕维说，我本来就不太相信这个邪党，当年入党也只是为了以后找工作方便，声明退出中共邪党及其附属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云南化名转折点的民众说，很小的时候上学什么都不懂，觉得共产党挺好的，后来慢慢大了，觉得很多时候老百姓却没有了发言权，各种贪污腐败让很多人民不聊生，却没有人改善和治理，让老百姓也是非常的无奈， 今天我宣布退出参加过的少先队。
七月一号是中共所谓的建党日，不过近日来，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罪行，而中共结党95年来带给中国社会各层面的重创，也让海内外有超过2亿4千万的民众决定抛弃共产党，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
七月一号，中共庆祝所谓建党95年。而广东揭阳民众黄家耀选择在海外的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少先队。他说，年少时困顿于党文化思维，成年后因为好奇抗日真相，挖掘历史后才发现中共及邪恶之大，任何罪恶都不能与他相比。他盼望有生之年看见共党倒台，则为华夏之大幸。
他开始建党之后，那一批团啊，很多的整风运动啊，或者反右文革，无数的中国人民的生命受到摧残。我呢，初期的时候呢，会认为他是一个主观上想变好，然后呢，客观上他没变好。但是呢，慢慢的我发现他整个意识形态啊，处处都是为难人民。
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11年来，累计超过2亿4千万的中国人已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在7月1号中共建党日当天，就又有10万多人声明三退。
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呢，很多的国人就是被惊醒了，了解了中共对国人的迫害，不想与他为伍。现在退党的人数非常的多。
加上王立军事件后，中共高层分裂公开化，政治危机持续延宕。专家认为，中共内忧外患，危机前所未有。
再一个呢，就是社会危机，经济发展的成果呢，绝大部分被权力集团摄取和消费掉了，并没有转化成一个持续发展的动力。所以当到经济发展减缓或者是衰退，再转型就来不及了。这时候呢，社会就陷入一个总危机。再一个呢，就是信仰危机。我们知道，对中共思想体系的这个信仰早就崩溃了。其他社会呢，对社会有稳定作用的都是宗教和信仰，而这些宗教和信仰呢，都被中共压制和打击。那么这个危机的来临是谁都看到了的。
而最近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谴责江泽民掌权时期利用中共体制大规模的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不但美国国会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器官，包括 CNN 等全球数十家主流媒体也都聚焦报道，甚至形容这是纳粹的行径。中共建政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也再次发表公开信，呼吁习近平调查并公布活摘的真相。他强调，中共已经人心丧尽，老百姓能等待的时间已经极其有限。新唐人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习近平当局日前出台的问责条例，其中特别提到，对群众反映强烈、民怨较大的官员要进行追责。由于美国国会众议院刚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摘器官的行为，因此有评论人士认为呢，这个问责条例除了普遍适用于江派官员，主要还是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所量身打造。
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强化问责制，王岐山也多次提出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6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问责条例，其中特别点出要严肃追究责任的三种情形，包括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群众反映强烈的、损害中共执政的政治基础的，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旅美时事评论员蓝树分析，除了江派官员，问责条例中提到的几种情形也是专为中共贪腐总后台江泽民量身打造的。
这个追责制呢，它在很大层面上，它并不仅仅是针对各级官员，它最主要的就是针对江泽民。因为整个在江泽民执政时期，他呢就是以腐败换团结，他对所有的这些腐败的行为，上上下下的体制性的全面性的腐败不作为，而且去鼓励，如果不追江泽民的责，其他人的责任，其实呢最后都解决不了问题。
蓝树说，最主要的是问责条例出台的时机刚好是6月1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343号提案之后，他认为这绝不是巧合。343号提案正是针对江泽民集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这个事情，你想，美国议会也通过了，欧洲议会也通过了，这就是明明白白的把这件事情摆在了 中共的现任领导人面前，你查不查？如果你不作为，如果你不去问责，那么将来别人就要问你的责。
此前，瑞士36名政要联名致信联合国专员，呼吁他们支持并鼓励习近平逮捕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及其帮凶。信中说，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我们都是见证人，绝不容许这样的罪行逍遥法外。大陆权力运动组织发起人胡军说，江泽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现在已经被应用到普通民众身上，不仅被国际谴责，国内也民怨四起。
国内现在很多医疗事故，生孩子把肾给丢了，动一个手术肾丢了，普遍都出来了。所以说活摘器官这个问题，作恶都达到这种程度的话，你像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医院丢失器官以后，你没有说对他进行刑事追责，你说民间的这种愤怒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那都是江泽民搞的。
胡军说，江泽民集团除了把活摘器官延续到民间，还把国保、警察对法轮功群体的滥抓滥捕应用到整个中国，造成遍地冤假错案，至今这些罪恶仍在延续着。如果习近平不追究江泽民的罪责，民愤难平。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应该是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层层推进问责制度，与江系做切割。此外，早在2014年10月，习近平当局就确立了重大决策终身追究制和责任倒查机制。去年5月，最高法院推出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引发全球20多万人控告江泽民。去年9月，当局又出台冤假错案终身追究规定。6月26号，习近平主持深改组会议时再次强调，改革不动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分析认为，这是习阵营针对江泽民集团要动真刀真枪了。截至目前，追随江泽民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江系高官王立军、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苏荣、李东升等人或死或被判刑。对于江泽民以及江系头号军师曾庆红等人何时被追责，外界拭目以待。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习近平当局就持续在为围剿上海的大老虎布局铺垫。除了拿下上海首虎艾宝俊，还做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安排等。近期上海检察机关开展活动，鼓励民众举报身旁的腐败官员。同时呢，上海首批245家行业协会商会也将开展脱钩试点。下面就一起来听听评论员对此的解读。
今年三月底，中共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财政部联合引发了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6月20号至24号，上海检察机关开展第18个举报宣传周，活动主题是加强举报人保护，惩治群众身边腐败，鼓励民众参与举报。评论认为，上海的活动是对早前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若干规定的实施，也是在配合目前习近平在上海对江泽民家族展开的行动。
法律上早就有了应该保护举报人，举报人一直是受到打压的，这是中国今天的现状。他现在再强调一下的话，我认为出于国内以外形势的压力，中国大陆有20万件举报江泽民家族的情况。据我所得到的情况，好多法轮功学员或者他的家属在法轮功案件的起诉到检察院的过程当中，他咨询过律师的。
此外，6月15号，上海召开了有关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第一批试点的电视电话会议。据报道，脱钩改革意在斩断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的利益链条。纳入上海第一批试点的有245家行业协会商会。上海市长杨雄在会议上称，要认清形势，立足大局。上海是首批进行改革的6个省市之一，相关行业的改革措施被指涉及多个江泽民家族的利益地盘。另外，江泽民妹妹江泽慧此前曾被大陆媒体高调曝光，虽然退休，却仍然拥有10个头衔，与林业局相关的就高达6个。因此，外界认为目前这一规定矛头之一正是对准江泽慧。随着脱钩改革新规试点实施，江泽慧在林业局直属单位的职务可能都将被拿掉。熟悉上海官场的上海律师郑恩崇表示，这些行业协会实际上是二政府继续捞钱的。其中江泽慧的情况比较典型，他所担任的公职数目远远超过一般退休党政干部。
反腐败了，如果重点把江泽民家里事情不搞搞清楚了，习近平整个 反腐的战略根本搞不下去。习近平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他对上海重点腐败的区域不进行重点整顿的话，他整个反腐败要前功尽弃。所以我认为这个是积极的迹象。
郑恩宠说，结合最近当局公布文件，宣称要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以及在明年年底之前，县以上党政机关普遍设立法律顾问等，这些都会影响律师为民告官案件辩护的形式。因此，习近平需要抓紧查处江泽民。
从整个形势来讲呢，习近平下面的路是很难走的，但是他的反腐败必须要抓紧抓紧再抓紧，对江泽民案子呢一定要查清楚，因为你不查老百姓在查，所以说我认为要全面看待这个问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认为，习近平目前的打虎趋势已经是从全国全覆盖开始走向重点围剿江泽民的上海帮老巢，而且全面整顿可能很快开始。
先前在上海已经派驻了一些纪委的人员，已经打进去了。这次通过在上海进一步把江派的局级的或者是以上人员一个一个的清洗出来，从这些人员开始进一步为抓江连恒、江家父子以及韩正做一个准备。这是符合王岐山所讲的，今年一定要动上海帮，把上海的问题解决掉。
今年五月，有来自北京高层的消息人士告诉大纪元，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纪检委干部会议上说，2016年重点是上海，今年一定要拿下上海帮。
周三，三名中共高官同时被免除职务，其中包括江西省委书记强卫。根据外媒披露，强卫不但涉入令计划周永康集团的贪腐和政变，他也参与了对人权的残酷迫害，两年前就已经在海外遭到控告。
强卫，
原江西省委书记强卫背负着残酷侵害人权的记录，2014年走访台湾，被台湾法轮功学员提告。强卫的仕途起家于北京，从1996年到2007年，他先后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1999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后，强卫出任北京市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专管610办公室。在他的任内，北京当地有8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是他离任后同期的三倍。
没有看到一个比他更残忍、更残酷来迫害法轮功的省委。
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强卫也和江泽民的心腹周永康关系密切。早在2014年，海外内幕杂志就披露，强卫2007年到2013年主政青海期间，向周永康的儿子周斌输送了很多大型项目和利益。2015年，海外博文社又引述中纪委内部消息指出，强卫和令计划也有很深的私交。强卫的妹妹曾透过令计划违规从北京拿地建房地产牟利。另外，多家外媒披露，令计划和周永康原本规划，一旦他们掌握最高实权，就把强卫从江西调回北京，出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腐败和权力结合起来，形成阴谋集团的，从这个反腐的角度上来说的，那肯定就是说要打击的重点对象。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根本的原因是跟他们当年参与迫害法轮功紧密相关的。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当中，他形成了一套机制，只要是积极的跟他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得到了提拔。因为有了不受限制的权利，所以他们才可以肆无忌惮的贪腐。因为肆无忌惮贪腐得到的利益，所以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这个权利不被清算，即使是要进行政变或者是结成党内帮派，他们也在所不惜。
如今官方宣布强卫到龄卸任，但是63岁的强卫并没有达到正省部级65岁的退休线。
这就给出了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以反腐名义进行的行动啊，实际上是决心很大的。哪怕你只有2年就要退休了，也不会让你太太平平的退休。只要你是参加了这样的活动，只要你真正是大的贪腐的，那就要清算。
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仅今年的1月到5月间，中国大陆呢就有6个省份的公安厅厅长出现变动。近期，原山东省公安厅一把手徐珠宝又被从官网撤下。外界关注，徐珠宝在山东公安系统任职期间，山东迫害法轮功居全国之首，此前更是借积极参与迫害而一路升迁。那么徐珠宝 最终的结局如何，请看下面的报道。
据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网显示，山东省公安厅党委书记一职已经由贵州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孙立成接替，而此前担任该职务的原山东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徐珠宝的信息已经从官网撤下。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徐珠宝自2012年调任山东省公安厅党委书记，之后又担任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副省长等职。今年1月，徐珠宝突然辞去副省长一职，引发了外界关注。虽然官方没有提到辞职的原因，但有香港媒体在他辞职前爆料说，徐珠宝为了晋升，身患绝症却隐瞒病情，被习近平没有点名严厉批评，重病不报，影响工作。值得关注的是，记者经检索发现，除了徐珠宝，山东省公检法系统的其他官员癌症发病率也异常之高。如前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秦黎，2013年刚退休就被查出肺癌；前山东省政法委书记王仁元在任期间身患癌症死亡；前山东莱阳公安局长卜卫国2014年患癌症毙命等等。而这些中共官员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曾因迫害法轮功而多次登上海外独立人权机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恶人榜。
这个徐珠宝啊，是在我们追查国际的追查名单之内。他先后在江苏、山东啊任职期间啊，他所管辖的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都急剧增加。特别是在2013年任公安厅长期间，山东省法轮功被迫害的人数超过了往年。2014年，山东省非法绑架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数全国第一。
海外民会网还披露，徐珠宝早在调任山东之前，就已经积极跟随江泽民参与迫害法轮功了。大量迫害案例显示，2011年江苏南京地区发生的多起对法轮功学员，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绑架与迫害。时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负责人的徐珠宝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南京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现象，就是当时第十四研究所的修炼的人特别多，它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因为知识分子有影响力嘛，他就是送精神病院，好些人都有送精神病院的经历。
徐珠宝的简历显示，他从1980年毕业起就一直在江苏省公安厅任职。自1999年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后，徐珠宝在短短几年内就从治安处处长被提拔到省公安厅副厅长。2008年，徐珠宝又担任了南京市公安局局长一职。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指出，从徐珠宝的升迁过程不难看出他与江泽民派系的勾连。
徐珠宝他从公安厅副厅长调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南京是个副省级城市嘛，公安局局长就是一个正厅级的干部，就明摆着要升正厅了，说明上头有人要提拔他。后来他又升任南京副市长，他两个顶头上司是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市委书记杨卫哲，都是江派人马。再后来他以正厅级跨省调到山东，还升职了。没有省委书记点头是一般不可能的，那时候江苏省委书记是江派大员罗志军。
民会网指出，徐珠宝因迫害法轮功而受到重用提拔，但也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身患绝症，到头来水中捞月一场空。
北戴河会议前夕，大陆七个省份调整了党政首脑，引发外界关注。有评论认为，习近平上任反腐以来，各利益集团的人马一直对习近平阳奉阴违，尤其是江派人马更是威胁到了习近平的安全，导致政策无法顺利落实。这次的人事调整可以看作是习近平对解决中共官员阳奉阴违现象的又一轮行动。
日前，中共官方公布了一系列省级人事变动，包括江西省委书记强伟被免职，由省长陆新社接任，原青海省委书记陆慧宁调任山西省委常委书记，王如林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湖北省省长王国生调任青海省委书记。另外，浙江省省长、省委副书记李强调任江苏省委书记，接替罗志军；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车俊接替李强任浙江省委副书记。这次的连环变动共涉及到七个省份的党政首脑。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波分析指出，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布局是各个利益集团激烈博弈的结果。习近平上台后的反腐行动触动了整个官僚系统，他们一直在冷对抗，因此习近平要打乱原有布局。
官僚系统呢本身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整体的在抵制习近平，他们通过不作为进行冷对抗，所以呢，习近平呢，要将自己的人马呢补充到各个领导岗位，通过这种人事调整呢，来解决上下对他的政策阳奉阴违。
近年来，官媒一直在刊登评论文章，抨击官僚不作为现象。有香港媒体发现，前年六月底，《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在头版刊文，抨击官员不作为。
斗争非常错综复杂，这些人口头上对习近平拥护，但是不放在心里，玩高级黑，这样的人呢非常多非常多，各省市的那些主要领导都是如此。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次省级人事调整中，官方报道对三个人的表述并不像其他人，点名另有任用，其中包括现年63岁的蔷薇和王如林，他们距离正省部级退休年龄还有近2年的时间，罗志军则接近退休年龄。巧合的是，这三人都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追查对象。追查国际的调查显示，蔷薇从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就担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是江泽民在北京迫害法轮功的直接指挥者。2年后，蔷薇被擢升为北京市委副书记，继续以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身份担当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直到2007年离开北京。蔷薇调任青海省委书记和江西省委书记后，仍然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有消息称，蔷薇还参与了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的密谋政变。蔷薇是令计划封官名单的中共政法委副书记人选。据大纪元报道，罗志军是江派江苏帮的主要成员，依靠残酷迫害法轮功而发迹。周永康给罗志军许诺，如果政变成功，将让他出任公安部长。至于王如林，则被指是江泽民干将张德江在吉林的大员。王如林1999年任吉林省延边州委书记时就残酷迫害法轮功。一年后，王如林被提升为吉林省政法委书记。10个月后，再次被提升为吉林省常务副省长。吉林省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根本上呢，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江的问题。从这个权力实权位置上拿掉的这些人，看他们跟整个江派势力的关系，这个问题呢就比较明确了。我觉得他做这波人力调整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为他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做准备。
旅美时政评论员李善建认为，江泽民的余党时刻都可能反扑，直接危及习近平的生命安全。李善建说，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习近平有什么样的政治抱负，在实施中也会时时受挫。